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的统治建立在一党专制的威权和独裁之上。习近平在2012年底当选中共总书记，掌管中共大权之后，定于一尊的威权更是登峰造极。在今年7月1日中共成立100周年前后，中共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官媒以统一口径和一家之言紧锣密鼓高调颂扬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所谓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印发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号召全社会开展读书学史基层宣讲学习体验、致敬革命先烈、学习先进模范等活动。中共通过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来神化中共版本的历史，希望以此向民众灌输所谓的中共正史，从而在精神上继续控制和奴役广大民众。然而一些敢言的民众不畏当局的淫威，不买当局正统官的账，对尤其是中共吹捧的建党建国历史上一些英雄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在被中共宣传部门大力追捧叙述朝鲜战争的爱国主义大片《长津湖》上映之后，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就在微博上对中共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提出质疑。罗昌平10月6号在微博中说，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至于这场战争，不必做过多的评价，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一目了然。罗昌平的微博发出之后，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10月8号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指控对罗昌平进行刑事拘留。罗昌平被迫公开承认其微博内容犯了严重错误，造成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他深刻检讨，诚挚道歉。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已经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昌平批准逮捕。中共以重点刑罚惩处行使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言论，是基于今年3月1日施行的中国刑法修正案第35条的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中国修改刑法将侮辱、诽谤、英烈名誉、荣誉言行正式入刑之前，中国已经于2018年5月1日施行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该法第26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不过由于当时刑法中并没有对应的罪名，因此此前发生的涉及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案例一般以寻衅滋事罪来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今年2月，中国当局披露4名中国军人2020年6月与印度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冲突中牺牲，而印度方面在冲突发生后就立即公布了至少20名印度军人被中国军人打死的消息。印度前国防部长辛格说，如果我们死了20个人，对方就死了超过我们的两倍人数。不过辛格所说的中国军人死亡的人数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对于中国当局在冲突发生约八个月后才公布中国军人的死亡人数，一些网民对此提出质疑。拥有250多万粉丝的网络大 V 蜡笔小球在新浪微博上发文称，牺牲的四位是为营救而立功，连去救人的都牺牲了，那肯定有没有救出来的，说明阵亡的不仅仅只有四人。他认为中国军人在那次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在60到70人之间。蜡笔小球本名裘子明，今年39岁，本科新闻专业，法学硕士，曾在金陵晚报、经济观察报担任调查记者。尽管裘子明被捕时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但起诉裘子明根据的是他发表评论10天后才施行的修订后的刑法。裘子明2021年5月31日被南京建业区人民法院以嘲讽为国融边的英雄烈士的罪名判刑8个月。 裘子明是新的刑法上路后因此罪名被判刑的第一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史实的认定和陈述，中国当局历来掌握着唯一的话语权，为所欲为的隐瞒真相，欺骗民众，而且不容许任何不同的声音质疑和挑战。以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为例，中国当局一直隐瞒当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默许下发起了入侵韩国旨在统一朝鲜半岛战争的事实，而且以抗美援朝的名义来隐瞒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抵御朝鲜入侵韩国的事实。罗昌平对中共宣传片《长津湖》讲述内容的质疑并因此被捕，就是中共当局不允许民众质疑其正统权威叙事和官方认定的最新例证。在罗昌平被批捕等候法庭审判之前，北京的徐某仪网名 Yvonne Elman 今年3月24号因为在微博上先后发布两条包含所谓侮辱董存瑞的信息，阅读次数达9万余次，被北京东城分局刑事拘留。该微博账号称，一个不能上街游行的国家养了一堆窝家互联网暴民，有跟董存瑞似的彩妆 gay， 也有 Jack the Ripper 开膛手杰克似的普信男，一天天的就是折腾。董存瑞是中共官方树立的英雄，根据中共当局的叙述，在1948年解放军进攻河北隆化的国共内战时，董存瑞曾只身拖住炸药包炸毁了国军的碉堡而牺牲。中共多年来大力宣扬董存瑞为中国的解放做出的英勇牺牲，以此激励民众向他学习。10月12号，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27岁的女性徐某仪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徐某仪有期徒刑7个月。法庭还裁定徐某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中国官媒在报道罗昌平等人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发表有关英雄人物和历史事实的评论而被捕或判刑的案例时称，要让侮辱英烈者付出代价。中国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一篇文章说，绝不容许极个别人肆意歪曲历史，亵渎英雄烈士，抹黑英雄的劣迹。该文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舆论有底线，道德有底线，法律有底线。文章还引用网民的话说，对这些人的处罚大快人心，严惩不贷。人民法治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当教育不足以约束或唤醒人的行为，必须以法律的威严来坚决捍卫，侮辱诽谤英烈者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自从9年前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在很多场合提到要崇尚英雄，讲述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和作协的一次大会上，习近平说，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习近平还说，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2016年4月在安徽的一次调研时，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注重知识灌输，要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进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观察人士指出，中共修改刑法将侮辱诽谤英烈名誉荣誉的言行入刑，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将中共版本的历史以及习近平对国家未来愿景的神圣化，从而进一步夯实其绝对权威和统治，并以此威慑和打压任何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旅居美国加州的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作来说，对中共来讲，宣传和造神运动对其统治有特别重大意义和价值。他说，中共通过弘扬这些英雄来对年轻一代洗脑，对塑造共产党的形象，对共产党的崇拜达到一种迷信的程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他现在呢，又一次的来 封闭这个国家，封闭互联网，所以年轻的一代人又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接受这样一个英雄史观的教育，他们这一代人又会对领袖产生崇拜，对共产党产生崇拜，就是整个国家呀又会陷入当时那种准宗教状态当中。
不错来说，中共通过对英雄的塑造创造了另外一种神圣的形象，这种被塑造的英雄形象中共是不允许任何人去损害，否则涉嫌的当事人将被判刑入狱。吴作来指出，无论是对长津湖中冰雕连的调侃，还是对其他英雄人物的点评，都受到当局的打压，被判刑入狱，这都表明当局在极力维护共产党的神圣地位。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维护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呢他还是在搞一个文化恐怖主义，他是你对共产党什么东西你都不敢说，说了就可能涉嫌违法，制造了一种文化恐怖主义的气氛。
美国新泽西州的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恒河博士说，中共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假的，中共之所以极力维护其塑造和神话的英雄人物，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英雄大部分也是假的，都经不起推敲，一旦某个英雄人物倒下，可能会倒一串，其产生的影响就像骨牌效应一样，所以中共才会彻底封杀任何挑战和质疑的声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其神话的历史的任何一部分。
这种事情都不能推敲，一推敲不仅中共的英雄会受到挑战，中共的整个历史都要受到挑战。
恒河博士说，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中的所谓的英雄牵涉到中共夺取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他说，如果所谓抗战中的英雄和内战中的英雄被挑战的话，那么中共编出来的所谓抗战的神话和内战的理由都不攻自破了。而中共建政以后出现的所谓英雄人物，如果受到挑战，就会涉及中共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因此，中共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维护其合法性的必要性，一定要封杀质疑和挑战的声音。
当他其他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少的时候，前几十年，为什么有相对宽松呢？是因为他有了一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合法性的替代品。当这个替代品不能够再替代它的合法性基础的时候，它必须回到原教旨的革命当中去的时候，那么对于革命过程当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它就要更加严格的去保护，就更不能让别人说了。
这位政治分析人士说，中共的宣传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所谓正面灌输其神话的英雄人物，另外一方面必须封口才能够完成正面灌输。他说，如果中共允许不同声音出现的话，人们就很容易识破中共的宣传是假的。有中国政治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一方面大力神话维护中共英烈，为其合法性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对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人施以刑罚，恰恰说明了面临国内经济下滑、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可能引发的危机，以及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跟中国的关系紧张之际，习近平政权的统治严重缺乏自信。尽管中共要求党员干部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目前，习近平主导的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正式公布于众。这个被认为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中共地位和权威的历史决议，将把习近平在中共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与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高度。然而，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尚无法比肩当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自信和胸怀也远非习近平所及。68年前，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曾自信满满、豁达大度地说，军队里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进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他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有时间要休息了。政治分析人士吴素来说，在中共夺取中国政权初期，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非常自信，这种自信主要建立在从延安开始的造神运动，以及中共集团内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的崇拜。 因此毛泽东才会说出军队里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进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的这种自信的话。不过吴泽来强调，毛泽东的自信在1957年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中共提意见，批评中共根子上的一些问题，对毛泽东的权力形成制约，突破他的底线时，毛泽东就开始不再容忍批评的声音，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压，由此开启了57年反右运动。吴泽来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虽然在党内被定于一尊，但中共集团内部也非常不稳定，各种势力暗流汹涌。他说，面对各种国内国际问题，习近平把他的防线设置到很边缘的话题当中去，前置很多的敏感点，所及空间非常大，几乎达到全民晋升的程度。
所以他现在这种状态确实是面临一个重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一个状态，也是在把微权上升到集权的一个过渡当中。
政论人士恒河则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毛泽东也并不那么自信，如果毛泽东当时那么自信的话，就不会搞反右斗争，用引蛇出洞的策略打压批评他的声音，从而达到威慑表达不同意见的人。恒河指出，习近平政权现在很难再走毛泽东反右斗争的老路，因此他才表现出统治的不自信。
并不是说这两者自信程度不同，两者都害怕民意，两者都害怕真相，只是说一个用这种杀的方式，还有一个呢用封杀舆论的方式，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毛泽东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上允许有任何不同意见。
恒河说，这就是中共的特征，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它不可能改变，每个统治者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实质和本质都是一样的。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